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两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去年曾经担任过川普总统竞选阵营主席三个月的保罗·马纳福特被控勾结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白宫指川普和牵涉俄罗斯的一项起诉无关。流亡加泰的政府主席到达比利时，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前夕，一部描写香港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为取消国民教育和争取真普选进行抗争的纪录片《黄之锋青年对抗强权》的观摩会星期一在纽约举行。这个片集的制片人邓肯说，川普将会在星期五前往亚洲和北京，将黄之锋的故事放到更加广泛的美中关系中，是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及时的。
The question gets down to Joshua is a metaphor for due process of law, and can.
邓肯话：从黄之锋作为法律程序象征所提出的问题，北京系咪会遵守所有嘅国际协议？香港权力移交时候嘅国际协议、世贸协议、南中海嘅自由航行，仲有台湾、北韩喺对伊朗进行制裁嘅时候，北京嘅船只停喺伊朗港口，对华盛顿、对自由世界，北京会遵守乜嘢嘅协议？呢个系一个大问题。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去年曾经担任过川普总统竞选阵营主席三个月的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一被控犯有串谋反对美国洗钱和向政府讲大话的罪行。这些罪名和马纳福特为亲俄的前乌克兰总统阿鲁科维奇所做的广泛游说活动有关。马纳福特和他的前业务助理理查德·盖茨被首都华盛顿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这次是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俄罗斯卷入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这次是穆勒在历时五个月的调查之中公布的第一批的指控，不过这些指控和选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情报界在今年一月对外公布的报告之中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指挥了破坏美国民主制度、帮助川普获胜的行动。星期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驳斥了有关的指控，他说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选举受到了干扰。川普亦都坚持认为他的竞选活动和俄罗斯并没有勾结。白宫星期一为川普总统辩护，他说川普和两位前任竞选助手受到特别检察官起诉的案件无关。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强调，这项起诉并没有提到川普或者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间有任何的勾结。桑德斯说，他们从第一日起就一直说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川普曾经和俄罗斯勾结，今日的起诉亦都完全没有改变这一点。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又说，帕帕多普洛斯是竞选团队之中一位不领薪水的低层志愿者，说他的非法行为和川普的竞选活动并无关联。被西班牙政府赶落台并且被迫流亡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普尔格德蒙特星期二在布鲁塞尔露面，在一日之前西班牙检察官宣布计划控告加泰罗尼亚领导人煽动分裂、叛乱和贪污罪。普尔格德蒙特的比利时律师对 VRT 电视台说，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并没有在布鲁塞尔特别要求给予政治庇护，目前还未确定他是否愿意这样做。西班牙司法大臣曼努埃尔马萨正是推动控告加泰罗尼亚领导人的贪污罪，这些领导人努力从西班牙分离，同时支持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分离的政党宣布将会在今年10月的西班牙政府解散地区议会之后即将进行的一次竞选之中胜出，并且控制加泰罗尼亚。美国川普政府高级官员说，国会没有必要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和恐怖分子作战提供新的授权。国防部长马蒂斯和 国务卿提勒森星期一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敦促国会不要废除已经存在的授权。
War is fundamentally unpredictable. We cannot put a firm timeline on conflict against an adaptive enemy.
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基本上战争是不可预测的，他们不能够设立一个时间表对抗一个希望没有斗争意志的敌人，而是必须认识到美国处在一个频繁的冲突时期，如果美国不告诉对方知美国在何时打算停止战斗，那就更加有可能结束这场战斗。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说，美国必须保有适当的法律授权，以便及时有效地应对针对美国的恐怖威胁。美国目前的反恐战争授权是国会在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制定的。北韩当局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射导弹、试爆核武器，而促使南韩加强了与美国以及日本的三边军事合作的关系。10月29日，南韩联合参谋部议长、参谋长郑景斗、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夏威夷会晤，三国最高军事长官在会谈之中讨论了北韩最近实施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试验，同意三军会彼此全力配合对平壤的挑衅行为作出坚定的回应。在美国总统川普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之前，北约领导人先行抵达东亚地区访问，帮助凝聚国际社会试图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安全危机的努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0月31日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之后表示，北韩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需要全球各方面的努力。他说，今日他们讨论了北韩非法和嚣张的挑衅行为，他们一致认为这些挑衅行为对全球构成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是基本法在香港实施20周年，八间资助大学合办一系列有关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讲座。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最近出席香港大学的基本法讲座的时候，首次评论去年底因为立法会宣誓风波引起的中国人大第五次释法。他形容这次释法政治味非常浓。出席同一个讲座的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基本法没有明确表述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是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难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艾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教师及学生工作小组和香港大学最近合办基本法20周年回顾与前瞻讲座，邀请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陈文敏担任主持，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和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担任主讲嘉宾，分析他们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香港实施20周年的看法。黄仁龙发言的时候表示，主权移交20年来涉及基本法和香港法院最大的争议，莫过于中国人大常委会五次的释法，包括1999年居港权案件引发人大就基本法第22和24条的释法，2004年颁布涉及香港政制改革和选举办法修改需要通过的程序，即是俗称的五部曲。黄仁龙表示，第三次释法是2005年就特首任期的计算方法，第四次释法是2011年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案涉及中国豁免权在香港行使的问题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而第五次释法是2016年人大就立法会议员宣誓的释法。黄仁龙表示，在加入政府之前，他有不少时间担任香港大律师工会的执委，人大第一次释法的时候引起的法律界黑衣游行他都有参加，当时很多人不接受中国人大以释法去推翻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亦都不接受中国人大释法的凌驾性权威。 不過黃仁龍認為頭四次的釋法比較不涉及政治層面。
中山法院透過幾個重要的案件是釐清了人大釋法的憲法地位、權威和性質的，而且呢，如果看回那些個案，法院是透過對內地法律的了解呢，確認了內地法律對於解釋法律的概念和範疇呢，的確和我們的普通法是有差異，所以不能夠硬說呢，他們是將法律成為了一個政治的工具。
黃仁龍表示，非不得已，人大不應該作出釋法，他希望這個原則北京和香港政府都應該秉持。黃仁龍亦都首次公開評論去年11月因為立法會宣誓風波引發的第五次人大釋法，他表示第五次釋法的由來和性質和頭四次很不相同，他個人認為第五次釋法是非常之可惜，因為是可以避免的。
首先，引發釋法的是個別人士政治表述，我覺得是很不值得。第二，三層法院都表明，根據本地宣誓法例的條件，法院都會判處有關人士是明顯不接受或蓄意遺漏作出誓言，而自動被取消資格，即使沒有釋法，結果都是一樣的。
在主持人對談的環節，擔任主持的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文敏表示，第五次人大釋法是一個悲劇，他認為幾位本土派議員的宣誓只是政治表態，對香港的經濟等層面的影響遠遠不及第四次釋法的剛果案，為何中國人大要在香港法院未判案之前匆匆釋法，而且要在星期日通過，保證香港法院不能夠在星期一有判決。
咁呢個係咪其實係表達咗另一樣嘢，就係即係我更加嘅憂慮，中央對連我哋個司法制度或者我哋嘅法院都缺乏咗個信心呢？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回應表示，如果香港真係去衝擊一國嘅底線，包括立法會宣誓案可以睇到，真係挑動到北京最敏感嘅神經。
我覺得從中央官員睇到就覺得係。立法會是根據基本法組成的立法機關，進行宣誓一個咁莊嚴的一個程序，竟然可以由一些即係當選的議員是愛嚟做侮辱國家的一些咁嘅行為出嚟，咁佢哋覺得哇！如果我哋繼續放手，跟住落去點啊？即係會發展去會點咧？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反映到。在这个问题上面，中央是很敏感的。
曾鈺成表示，有人批评他纵容上一届的立法会议员在就职宣誓的时候做出很多政治表态的做法，他表示应该要自责。黄仁龙回应的时候重申，他对第五次人大释法感到可惜，同埋是政治味非常浓的一件事情，他都认同是触动到北京最深的神经。黄仁龙在发言的时候并且表示，香港人不要轻率在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挑动神经。他表示，最近经常听到北京和香港政府就港独的议题没有讨论空间，就连经常发言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前港督彭定康都表示港独是歪路。黄仁龙表示，任何對於港獨或者自決的提倡都是完全不可行和沒有意義，他認為如果有人以港獨的旗號對香港現狀和政制發展原地踏步，和香港各種既得利益提出抗議，黃仁龍呼籲他們三思，以這種極端取態其實對香港爭取民主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破壞有幾咁大。
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特别我哋年青人，要谂得更深入，谂得更负责任。我哋唔好轻易用言论自由作为一个护身符，浪费时间系一个完全冇可能而系刻意触怒北京嘅举措。否则，只会令北京对香港争取民主嘅诚意、能力同埋准备更加有保留同埋有戒心。
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最近表示。 香港出現港獨思潮同教育有關，他認為港府有責任推行國民教育。曾玉成在論壇發言的時候表示，要同香港學生講基本法、中國國民意識和國民身份，但是基本法裡面連作為香港居民和中國公民的身份都沒有明確的表述。曾玉成表示，基本法第三章是居民的權利和義務，但是沒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這個概念，他認為作為一部憲制性的文件是很特別的。曾玉成還說，基本法第三章當中全部都是講居民的權利，只有最後一條講義務，就是遵守法律。
如果我們基本法裡面連作為香港居民的作為國民或者作為中國公民的那個身份都沒有明確，在一國兩制之下，到底香港的公民、香港的中國公民和我們中國公民有什麼分別，權利義務分別都搞不清楚，我們怎樣做這個國民教育呢？這件事我就覺得就是在基本法裡面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曾玉成表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在十九大的報告提及基本法的時候，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起講，亦有很多中國的官員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香港是適用。不過曾玉成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些對香港是明顯不適用，例如有些是管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有些是管少數民族和計劃生育等等。曾玉成回應傳媒提問表示，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是特別困難，因為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好像香港有一國兩制。他舉例，很多持香港特區護照的香港人都不知道這一本護照的持有人同時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身份。不過曾玉成承認，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申請香港特區護照，必須要同時是中國人又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他認為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難處就在這裡。
是难的，你其他地方没有这个问题的，是吧？一是就是那个地方的公民，一是那个国家公民，一就不是。但是香港呢，你不用说公民义务，你就可以拿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护照，所以就复杂咯。所以就要教育就要解决这些问题咯，你说对不对？
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陈文敏在论坛总结发言的时候表示，一國兩制不妨用批判的角度去看，實施的時候會出現很多問題，而在批判的過程當中，希望能夠理性冷靜，有時逆地而處，可能會看得更多更遠。陳文敏又以調配 Gin and Tonic 比喻一國兩制，怎樣調配到兩者的份量恰到好處，可能是香港未來一代面對的挑戰。
我理性冷静的讲法，亦都同时咧就系话，我哋需要批判得嚟，我哋要够胆去讲我哋自己所讲嘅说话，唔怕忠言逆耳，咁但系同时亦都要去慎言，唔好触动或者撼动我哋自己最强嘅价值或者我哋制度。咁香港对中国最大嘅贡献，我觉得就系我哋有唔同嘅制度、唔同嘅价值。这个唔系净系为香港好，而呢个亦都系我哋能够对中国最大嘅贡献。
對於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在論壇上表示，任何港獨自決的提倡都是沒有意義，亦都會挑釁北京的底線。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於挑釁北京底線的言論不會重視，他認為黃仁龍的言論好像將中共或者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當作皇上。
你要揣摩常宜，你要揣摩下究竟佢有啲咩系接受到，有啲咩系接受唔到。咁佢接受唔到咧，我就唔好做啦，因为你唔可以得罪皇上嘅。即系佢个心态好似翻返去古代咁样咯。咁但系我唔觉得呢个系一个作为现代人应该有嘅心态啦。因为即系譬如现代人讲嘅系我哋有自由啦，譬如讲紧言论自由啊、集会自由等等呢啲。如果你觉得自己做嘅系啱嘅，你想讲自己嘅睇法，你咪讲，你咪做咯。即系你唔需要理究竟政府或者当权嘅人有啲咩底线，呢一啲系唔重要。
对于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 持有香港特区护照，即是同时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身份。王正德认同在一国两制下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所以有中国公民的身份，这个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但是王正德认为国民身份认同是一个主观的观念，正如一些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可能他是持有加拿大护照，但是在身份认同上可能仍然有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而家中共或者香港政府，佢系想灌输一种意识俾你，就系将呢两样嘢扣连埋一齐。你揸住中国嘅身份证同文件，所以你一定要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咯。而我觉得呢一样嘢系非常之危险嘅，因为即系我头先都讲过啦，身份呢一国民身份呢一样嘢系主观嘅嘢咯，即系你系应该由心觉得自己系属于边个地方嘅人咯，而唔应该系要咁样好强硬咁样灌输俾你咯。
王正德表示，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同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远，正是因为大家对中国有更加多的了解，例如见到中国政府怎样搜捕维权人士等等，令到年轻人觉得中国的政制是不适用于香港，因为中国的制度会令到香港人失去所有的自由。他认为这些不会是香港人想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前，一部描写香港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为取消国民教育和争取真普选进行抗争的纪录片《黄之锋青年对抗强权观摩会》星期一在纽约举行。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道的报道。
观摩会最后，人在香港的黄之锋通过视频和观众进行了实时交流。黄之锋说，他从八月开始已经被关押了69日，直到上个星期二才获保释。他清楚知道三个星期后他可能会再次入狱服刑半年。
And even they can put me inside.
黄之锋说，这个使他认识到虽然他们可以将黄之锋关入监狱，但是没办法窒息他们为民主奋斗的要求和决心。黄之锋表示，这一部纪录片的结尾虽然乐观，但现实却很残酷。香港仍然有20名政治犯因为香港真普选抗争而在监狱服刑。下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将首次访华，他希望这一部纪录片的公映能够唤起国际社会更多的人了解香港的处境，了解香港年轻人的状况。
If this documentary...
黄之锋表示，他认为如果有更多的人看这部纪录片，可以更多的人得到激励。香港的年轻人并不惧怕习近平主席，现在是他们继续奋斗的时候了。这部纪录片的导演皮斯卡特拉、制片邓肯，还有很多荷里活影星、人权活动人士理查基尔、制片人奥伦·莫佛曼出席了观摩会。基尔表示，该片使他想起了20年前为狱中的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呼吁的音乐会，但是他对川普总统在会见习近平时会提出人权问题不抱任何希望。
I don't think Trump thinks about these things at all.
基尔说，他不认为川普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是商人，是个过渡人物，他不是来自底层，我们需要更多来自底层的人。黄之锋来自底层，中国人应该为有这样的一个来自他们文化的、能够发出强大声音的年轻人而骄傲。这个是中国的未来。该片的制片人邓肯说，川普将于星期五前往亚洲和北京，将黄之锋的故事放到更广泛的美中关系中，可以看到他是非常及时。
The question gets down to Joshua is a metaphor for due process of law. And can...
邓肯说，从黄之锋作为法律程序象征所提出的问题是，北京是否会遵守所有的国际协议，香港权力移交时的国际协议、世贸协议、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还有台湾、北韩在对伊朗进行制裁时，北京的船只停在伊朗港口，对华盛顿、对自由世界，北京会遵守怎样的协议，这个是个大问题。观摩会结束后，理查基尔和该片的导演、制片商量怎样通过美国国务院、民间非政府人权组织来研究将在三个星期后再次被投入监狱的黄之锋。纪录片《黄之锋》 在今年一月获得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世界影视纪录片组的观众喜爱奖，全长79分钟的该片讲述黄之锋从2012年到2016年间为取消国民教育和为真普选抗争的经历。美国网络影视公司网飞已经以七位数美元价格收购了该片版权。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出访中国仲唔到两个星期，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五宣布认定中国产的铝箔存在着倾销行为之后，中国在星期一立即宣布对美国产的悦顺安进行反倾销调查。专家估计，美国的反倾销裁决税率之重将会使到中国铝箔不能够出口到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五宣布在反倾销调查当中作出初步的裁决，判定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存在着幅度为 96.81% 到 162.24% 的倾销，并且宣布将会在明年2月23号发布最终决定。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夫鲍尔表示，这个税率非常之高，这个会令到中国的铝箔从此不能够出口到美国。美国商务部按照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计算方式，以第三方替代国为标准裁出这个的税率。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个裁决是基于各个利益方是使用美国商务部非市场经济体倾销方法得出的实际证据。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贺军星期一表示，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五条关于反倾销替代国的规定已经在2016年12月11号失效，所有世贸成员都应该在该个日期之后对华反倾销调查以及在裁决当中停止使用替代国的做法。王贺军表示，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相关权利。彼得森国际研究所赫夫鲍曼长期研究美中贸易，他认为这个过时的世贸条款的问题上面，中国在法律上面是站得住脚，但是通过世贸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十分耗时。赫夫鲍尔表示，中国在法律上是正确的，中国已经因为欧盟采取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序起诉欧盟，这项起诉还正在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但是速度进展得非常缓慢，这一类的案件是很费时，他是相信中国最终是会赢。赫夫鲍尔继续表示，在铝箔问题上面，当中国将美国告上世贸组织的时候可能会提起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是以后的事，因为现时仍然是只是初步的裁决，如果中国决定要在纽约的国际贸易法庭对这个案件提出上诉，可能要等到2018年4月之后，甚至更迟。正如外界预计的这样，中国对美国的反倾销指控立即采取了反制措施，宣布对美国等国生产的悦顺安是进行反倾销调查。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表示，今年9月28号收到了6家中国公司代表国内悦顺安产业反倾销调查申请，确定的倾销调查期为是2016年7月1号至到2017年6月30号，产业损害调查期为是2014年1月1号至到2017年6月30号。分析认为，中国亦都会对美国的悦顺安确定倾销幅度。赫夫鲍尔表示，美中贸易摩擦以后会出现会更多。赫夫鲍尔表示，川普行政当局已经讲过欢迎美国业者提出反倾销申诉，所以以后还会有更多有关其他产品的这一类的案件。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下个星期首次出访中国，由于中国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来源，外界关注川普是否会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川普一直强烈批评中国的贸易做法，虽然川普未能够兑现要将中国列为是汇率操纵国这个的竞选承诺，但是外界估计川普将会对中国对美出口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星期一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为中国的贸易政策辩护，他说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原因是美国在全球生产链条当中是处于较高位置。崔天海说，在服务业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存在着逆差。华盛顿邮报援引崔天海的讲话，中国不想要贸易顺差，这个从长期来看不会帮助中国经济，而可能会伤害中国的经济。中国希望同其他国家达到贸易平衡的关系。 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克夫鲍尔表示，在贸易问题上面，美国私下一直在对中国施压，但是他估计北韩核问题将会是川普这次访华的重点议题，贸易不会是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着重讨论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再次对来自中国的一项进口实施反倾销措施，同一日中国亦都宣布对美国一项进口展开反倾销调查。中国和南韩的领导人将会再次会晤，谋求解决是萨德的争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再次对来自中国的一项进口实施反倾销措施，同一日中国亦都宣布对美国一项进口展开反倾销调查。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前夕，两国商贸的纠纷看来正是加剧。美国商务部在10月30日说，对来自中国的纸箱、封箱、机钉展开的反倾销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并且宣布对来自上海一家机钉制造厂以及附属工厂的封箱机钉实施 13.74% 的反倾销的关税，并且对来自中国其他厂家的封箱机钉实施 58.93% 的反倾销的关税。在较早前，中国政府亦都在同一日宣布对来自美国的悦纯安展开反倾销调查。美国商务部仲在10月27日宣布认定中国对美国的铝箔出口存在倾销的行为，并且在10月26日发表的一份备忘录之中再次确认中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备忘录又说，中国政府在市场之中无处不插手，从根本上扭曲了经济运作。中国和南韩的领导人下个星期将会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试图终结南韩部署美国反导系统引起的中韩两国之间长达一年的外交紧张的局面。南韩总统办公室10月31日发表一份声明，他说文在寅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0至11月11日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将会举行会晤。在南韩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韩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坏。南韩说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可能来自北韩的导弹的攻击。中国说这套装备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并且对多个在中国经营的南韩公司实施报复，还禁止大型旅游团前往南韩。自从文在寅和习近平今年7月会晤以来，双边关系似乎已经获得了改善，双方前没多久还答应将货币汇换协议有效期延长3年。据南韩媒体报道，中国警方近期逮捕了两名被认为是受到了北京暗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侄的北韩特工。有分析表示，金正恩在清除了威胁自己权力的兄长金正男之后，还打算进一步灭除后患。南韩最大的传媒中央日报10月31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北韩侦察总局属下特工为了暗杀金正男22岁的仔金韩松布局，部分人士上个星期被中国国安部逮捕，关押在北京郊外的一处特殊设施接受秘密的调查。消息又说，北韩特工暗杀团有7人，分为支持行动、阻扰3小组，他们掌握了金韩松的位置，并且制定了接近目标的方式，但其中两个人被捕之后，暗杀计划败露。据了解，中国当局在19大前后针对北韩等国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展开了集中监视，发现了北韩特工的暗杀的计划。香港街头抗争上客，泛民政党社民联的主席吴文远星期二被裁定普通袭击罪成立，判囚禁3星期，吴文远获准以1000元保释等候上诉。去年立法会选举投票日，吴文远向前往投票站的时任特首梁振英抛出一份臭鱼三文治抗议，被梁振英避过，但是击中他身后的一位警员。泰国说已经吊销被罢免总理英拉的护照，英拉面临和混乱大米补贴计划案有关的判决前逃离了这个国家。 泰国外交部说，英拉携带了两本外交护照和两本私人护照。泰国最高法院9月份认定英拉犯有缓忽职守罪，缺席判决他五年的监禁，因为英拉判决宣布前逃离了泰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参议院民主党党鞭理查德·德宾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缅甸罗兴亚人问题以及他共同推出的相关决议。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对德宾参议员的专访详细报道。首先，记者就问德宾议员，在缅甸发生的针对罗兴亚人的事情是不是民族清洗或者是种族灭绝呢？他的想法是什么呢？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什么呢？德宾参议员回答说，
I don't know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is administration, but the kindest take on this is ethnic cleansing. That's the kindest take.
我不知道这一届的行政当局的官方立场，但是最温和的解读亦都是民族清洗，这个已经是最温和的解读。我的同事马里兰州的本卡丁说，他的是种族灭绝，不理是什么东西，我们在美国的人是必须要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我们很多国会议员正要是这样做。
这个对美国人民来说有多重要呢？这个是发生在远方的事情。
These people, Muslim people, Rohingya people, are being terrorized by the Myanmar military.Their homes are being burned, they're being killed and raped and displaced.
人民、穆斯林人民、罗兴亚人民正在深受缅甸军队恐怖行径的痛苦。他们的家是被烧毁，人被杀、被强奸，几十万人流离失所。他们被收容在纳夫河对岸孟加拉国境内的难民营里面，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以及危险，这个是令人无法接受。
按照缅甸1982年的法律，很多少数民族群体被给予公民身份，但他们专门排除了罗兴亚人。他们为什么这么不愿意让罗兴亚人占据那个地区呢？
就我理解，他们的说法是，这些人实际上不是缅甸公民，是来自孟加拉国，是孟加拉人。第二点，我不认为没人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是穆斯林，而缅甸虽然有穆斯林，但是100万穆斯林人口当中是集中在一起，从来是未有被融入或者是接受。
显然有些人，缅甸军方有些人说这些人是恐怖分子。
发生了一宗恐怖主义事件，至少是杀人事件，你怎样是形容都可以。而据我们的理解，有16名缅甸军警是被杀，这个是在一些交火之后双方都有人被杀，但是如果说因为发生了这种事件作为回应就可以让60万人流离失所，这种理由实在令人愤慨，这个是远远超出了将肇事者绳之于法的范围。按照任何典型定义，这些都是明显的民族清洗行为。
你讲的8月25号的袭击事件，自此之后他们实际上是实行了焦土政策，还有强奸，整座村庄被焚毁，他们要将罗兴亚人赶出缅甸的若开邦。
Yes, Northern Rakhine in particular. You know, we invited seven senators,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invited the ambassador from Myanmar to come to my office yesterday.
是的，特别是若开邦北部，在昨日来自民主以及共和两党的七位参议员邀请了缅甸大使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他坐低下来跟他们谈了是超过一个小时，记低了我们的问题，一两个星期之后会向我们通报他们的进展。我们想说的就是话给他们知，我们正在是密切关注，我们同缅甸的任何关系都将会取决于这个局势的结果，而且我们是期待着很快就有结果。
你推出了一项谴责这个暴行的决议，你是不是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呢？
我相信我们会的，我不能够肯定。
你在推出法案，
我可以告诉你知，最初的决议是得到了约翰麦凯恩的响应，我觉得其他人亦都会，没错，他将会得到两党的支持。我们不想坐在这里等这项决议的通过，虽然决议或者是具有象征意义，我们是希望看到结果。我们呼吁缅甸政府，呼吁昂山素姬真正地介入，发出声音，有所行动。首先让第三方，譬如是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进入若开邦北部， 他们目前是入不到去，要让他们进入当地观察实际的发生的情况。其次，追究那些焚烧村庄以及是卷入那些暴行的缅甸军方人员的责任。第三，如果需要遣返的话，就要让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是介入，有秩序地让那些人是回乡，他们彻底失去家园，屋企就是在他们眼前被烧毁，令到他们出示文件都是不现实。
怎样能够让美国参议院注意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在大谈税改，还有医保问题，有很多内斗。你怎样能够说服美国参议院这个是他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呢？
I think, you know, Senator Young, Republican of Indiana, Senator McCain,And others are willing to stand up with us and make it a bipartisan.
你知道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人托德杨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和其他的人愿意和我们一起挺身而出，将它是变成两党努力。我们会有机会的，今年年底要通过一项议案，是关于下一年度的预算，有些同我们和缅甸的关系有关，要给他们的钱。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进展，如果我们能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对缅甸来说就会有更加积极的结果。
你觉得在这类问题上全世界会怎样看着我们呢？
我认为他们会的，在美国不理怎样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是遇到这种情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这方面我们一直是领头人，我永远亦都唔会忘记我哋嘅前任保罗西蒙。
所以我哋实际上系喺度睇到卢旺达嘅重演，睇到民族清洗或者种族灭绝喺眼前发生。
我哋悲哀咁睇到佢正在系发生。我睇过啲照片，我走访过芝加哥嘅罗兴亚人社区，我哋响芝加哥有超过1000名罗兴亚人，佢哋有自己嘅中心。我上个星期访问过佢哋，佢哋给予咗我睇到难民营嘅照片，实在太可怕。等待领取食品的队伍有一英里长，想一想有几万几十万人集中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公共卫生保健，没有能够喝的水，霍乱已经开始出现，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迅速地行动。
讲下昂山素姬，很多人对他抱以这么多的希望，觉得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减轻罗兴亚人所受的压迫。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劳拉布殊作为美国第一夫人的时候，昂山素姬是他的秘密的笔友。有些新闻报道说他不能够开脱，因为他没有发声谴责。你对昂山素姬怎样看呢？
我很仰慕他，他被软禁在屋企里面十多年，但是意志坚定，挺身捍卫他所认为的国家民主的开端，而他坚持下来取得到胜利。他现时处在领导位置，他远远不是缅甸所需要的强势领导人。他们处在从军人控制转向民主的过渡期，还是不到两年，但是他自己的国家发生这样的暴行，他必须要拿出更加强而有力的行动，更坦率地发声。
他能够做什么呢？全世界在看着他，我猜想对他的期望是很高，觉得他有魔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在缅甸有什么的局限，但是他应该明确地表态承认目前所发生的事情。他做过一次苍白无力的解释，话乜嘢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如何之类的说话。在发生民族清洗、种族灭绝的情况之下，这个是无法令人接受。他应该是明确地表示，对这些人应该是欢迎他们、接受他们、谈判，令到他们返回缅甸，他们应该成为缅甸的公民。我认为发表这些的声明在西方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这类的移民问题上，你怎样解释得圆满呢？当然他们会说这个不是移民问题，他们说罗兴亚人是没有国籍的人，很多美国人谴责这种做法，民族清洗应该被谴责，但是在美国这里都有移民的问题。我在想你在移民问题上怎样看呢？当然我们并没有火烧村庄，但你怎样在移民问题上是给一个圆满的解释呢？
你看到的那一种的反应和我们国内对移民的反对相比有天渊之别，我对那种反对感是感到遗憾，但是梦想法案的发起人，我支持全面移民改革。我的母亲是来美国的移民，移民是我们之所以是美国人的一部分。本届政府将这些是叫做问题，但是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的底线，在难民问题上面，而且这个亦都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川普政府刚刚宣布的政策令人十分悲哀，让人心碎。我们面临着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难民危机，这一届的政府宣布我们要将美国接纳的难民数字减半， 这个不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在这些人最终获准进入美国之前都会经过多年的审查。川普政府宣示的这种政策立场对世界的苦难现实是麻木不仁。
当然难民和移民问题略有不同，是两个问题，
同样重要。
彭斯副总统说，川普政府让美国国务院撤出交给联合国某些项目的会费，转而侧重美国国际开发处和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因为他认为联合国并没有尽责。
I disagree with him. We need all of the above. Of course, the NGOs, of course, USAID, but the United Nations.
我完全不同意。当然，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都有作用，但是联合国在我们不能够去、不想去、希望不要去的地方发挥作用，还是将资源系俾佢哋。我们谈的就是向那些受苦受难、奄奄一息的人提供基本的人道援助。看到这些面孔，是令人于心不忍。我们不能够看着这些的挨饥抵饿的儿童乞求食物的照片，然后再做任何的细分，说这里或者我们帮一些，那里我们可能就帮不到。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能够是这样。
或者美国人就是要选择，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我们有罗兴亚问题，还有其他地区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这里大力地帮助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民。在我们资源有限的现实之下，我们应该怎样作出决定呢？
世界粮食计划署，我们是最大的捐助国，我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们是需要继续这样做。他们的资金是甚至满足不到项目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在非洲就面临着饥荒，无论是怎样，我们都必须要拼出使命去努力。美国是非常慷慨，以及是非常繁荣的国家，我们会照顾自己，但是拿出极少的一部分，我们的 1% 的预算用于外援，那 1% 的钱用到人道援助的时候，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谈到政府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的问题，还是举缅甸的例子，对缅甸实施制裁一直是一个选项。我觉得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取消的制裁，是不是取消得太快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不是要批评什么，事后孔明这个很容易，我理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令到我几咁的痛心疾首。如果他们不允许第三方观察员进入对罗兴亚人来说破坏最严重、痛苦最深重的地区，我们凭什么要先将美元是发给这些的国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让这支军队明白，如今你是在民主体制之下发生在16名军警死亡的事件之后，你的回应不是对60万人进行民族清洗，或者两军合作将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个是很纠结。我不想伤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穷人，但我想明确地向缅甸人民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关系取决于他们如何对这个可怕的危机作出回应。
所以你怎样决定呢？决定是什么呢？又是什么时候会作出决定呢？我知道这个不容易，我并没有当场给你出难题的意思。
当场给我是出过难题。缅甸大使这个星期来见我，我说我希望一两个星期之后听到你的回音。我是给你一份的清单。
你是不是有某种的感觉呢？
他没有权力改变这些事情。
他是不是承认了呢？
他很坦白，我们说每件事他们几乎都承认了关于最初的争端的起源，没有任何的辩论，比如是有恐怖分子的介入，有16名军警被杀。
即使他们说的是真的，但你认为他们的反应是过当的？
绝对是。
那对此他怎样说呢？
他记低了清单，对我们说，我会反馈给你们，我会告诉政府知，这个是我们在对美国关系当中面对的问题，而在这个时候作为参议员，这个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结果，令到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回应的话会付出代价。
来自当地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不给记者进入当地。就你所知，美国政府有没有施加压力要求记者能够进入当地呢？我的意思是你能够做些什么呢？
这一点提得很好。要知道我们谈论的是第三方观察人员，而且我当然认为媒体亦都算是第三方观察人员。我认为缅甸盼望着成为民主国家，而这一点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关键，容许新闻媒体的出入是问责的关键。
大使对这个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呢？
我当时没有提过这个具体的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知，我的参议员同事来自马里兰州的本卡丁是提到了让军队为暴行负责的问题。本卡丁参议员说， 唔好等三年五年，我哋希望现时就睇到一啲嘅行动，将信息系传俾你哋嘅军队，俾佢哋系停手。响一个民主嘅国家，呢个系无法令人接受。
如果佢哋唔停止，跟住落嚟可能会有制裁，制裁会有后果。我哋可以施行有针对性嘅制裁，比如针对军队，经济制裁会伤害一个一贫如洗嘅国家。
冇错，这个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我认为如果他们不回应，如果他们最终的回应并不积极，令到我们不满，冇错，我希望对那些我们认为坦诚承担罪责的人施行具体的目标明确的制裁。
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得到总统的支持呢？
希望如此，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乎，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
他为什么会不在乎呢？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有坏处呢？你可不可以举卢旺达的例子？我们看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很多美国人年龄足够大还记得，我们心里面深深感到内疚。
本届总统、本届政府有关人权问题的讲话寥寥无几，这一届的总统还有待书写自己作为总统的执政记录，这个是他按照美国方式写下来的第一章的好机会。
你在国会山多年，一定了解彭斯副总统，你觉得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他懂得政治，了解国会的运作，我认为如果看看他的家乡的州，看一看本州参议员对这个问题有几咁强烈的想法，或者能够被说服加入到我们的这一边。
美国人更大力地介入到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任何坏处呢？我的意思不是说美国人民，而是美国政府向缅甸施加更大压力，争取让昂山素姬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这样做有没有坏处呢？
我没有看到坏处，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反而是会有坏处。这个是一个穆斯林群体，明显是受到迫害，如果我们不挺身而出，不仗义执言，不理我们的所能，在我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全球很多穆斯林会作出错误的解读。
缅甸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比如克伦人，在克伦人中间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历史上遭遇到很多这样的迫害，或者不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罗兴亚人所遭遇的迫害这么普遍，对这些群体有没有关注呢？对他们应该怎样做呢？
应该有，我关注罗兴亚人是因为从那里传来的新闻报道，以及是几十万流离失所的人，但是同样的标准亦都适用，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就必须要保持开放宽容对待来自不同的宗教以及是民族背景的人，所以不理是基督徒人口还是穆斯林人口，信息是一样的。
回到你曾经努力过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美国解除了对巴希尔总统的制裁，你有什么想法呢？他在国际刑事法庭受到起诉，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但是美国却是取消了对苏丹的制裁。
我希望看到一些结果，我们必须能够看到指向正确方向并且缓解苦难的某些结果。大家流离失所，奄奄一息，这个是太可怕。现时我们要求在这里开始奖赏之前先看到结果的时候。
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对德宾参议员的专访报道。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将习思想列入新修改的党章，以确立习近平的权势和历史地位。在很多高官用文革结束之后，几十年少见的语言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之际，各地很多高系都争相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的机构，掀起一波波效忠吹捧的浪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期间，对于总书记习近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英明的舵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等盛赞支持此起彼伏，令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就在十九大闭幕的第二日，中国人民大学10月25日就抢先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并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担任中心主任。人大校长刘伟表示，这个研究中心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时代意义，亦都是时代赋予的一个重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由于人大设有全国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和博士课程，这个最新成立的习思想研究中心，据信将同时负责各大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干部的培训工作。此外，据中国媒体星期一的消息，在短短的几日内， 包括天津的多间高校在内的各地至少20多间高校，亦都纷纷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会或者是学习会等等。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高校这一种表忠心和吹捧的文革旧习令人厌恶，相信不会受到师生和社会人士的尊重。
他们呢，在压力底下，或是为了个人的功名、个人的前途了，纷纷呢从事这些吹捧的功夫的。
郑宇石话：，佢哋高校领袖系喺压力底下，或者为咗个人功名、个人嘅前途，纷纷从事呢一啲吹捧嘅功夫。事实上，大家亦都睇到，学生一定睇唔起呢一啲人，社会上一般人亦都一定睇唔起呢啲嘅人。郑宇石教授表示。十九大展现出来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文革后几十年来的一个高潮，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一定程度上看得到习近平跟中国领导层在推动个人崇拜，这个当然是倒退。
郑宇石说，一定程度上看得到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在这里推动个人崇拜，这个当然是倒退，没理由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时候还将什么个人的思想推到这样的高度，一方面是思想的控制，一方面是个人的崇拜，事实上也都反映了目前这个领导层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郑宇石教授表示，习近平十八大以来主要是通过有选择性的反腐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有一些治国方面的讲话很难上升到理想和思想的高度，相信外界对习思想亦都是不知所以然。
坦白说，毛泽东思想还有点东西，他提出什么农村包围形式啦、游击战啦等一大套的理论。
郑宇石最后话：坦白讲，毛泽东思想仲有一啲嘢，佢提出乜嘢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等一大套嘅理论。邓小平将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解放出嚟，推动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作解释，起码他们在理论上还有一些贡献。你随便问一些人什么是习近平思想，大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另有分析表示，中共十九大各路高官盛赞习近平，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是被称为浩劫的文革1976年结束后从未见过的现象，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所取得的有效防止新的个人崇拜出现的理论思想形式，以及十二大党章中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